所以进一步就要看心要能够定，而定中呢要能够思维，不只是干干的定而已。当时的外道有很多的定，无想，不去想什么事情，不生智慧，出了定之后呢，烦恼的种子依然还是吸附着自己的心。所以一件一件事情都是顺着这个理则，一路一路找到你前面那个要做得更好，后面那个要做到，所以就这样子不断的去寻找要把这个事情做到圆满的所有条件，就发觉六度刚好够。所以前一度随顺升起，后一度的必要性，等到你后一度做好之后，前一度会做得更殊胜，做得更清净。我经常有个口诀，上礼拜跟各位讲过，我其实也讲过不少次，前前生于后后，可是后后呢亲近于前前。你前面做到之后呢，你会要追求更殊胜，因此之故你会升起后后。当你把后后做好之后呢，前前就会做得更亲近，做得更殊胜。所以六度刚好彼此圆满。好，接下来一颗来解释这六度。为什么六度称这六度的名呢？叫训示名言。复次，此诸波罗蜜多训示名言，云何可见？为什么这六度用这六个名称呢？啊，训示的意思，不是教训哈，训示就是注解。为什么要称这个名称的意思？为什么六度要用这个六个名称呢？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先解释波罗蜜多这几个字。何谓波罗蜜多？他说：“于诸世间声闻独觉不思等这六度的善根呢，最为殊胜，能到彼岸。到彼岸是什么呢？涅槃。啊，是故通称波罗蜜多。所以波罗蜜多就是智慧到彼岸的意思。啊，先解释波罗蜜多讲完了，所以波罗蜜多就是到彼岸，能到彼岸就叫做波罗蜜多。彼岸者为涅槃。”你修这六度目标就是要能够达到涅槃的彼岸啊，涅槃的彼岸。底下呢讲这六度的名称。什么叫做布施呢？布施是因为做这件事儿能够破裂坚定心。坚定呢就是小气，舍不得你的财位，舍不得你的家事，舍不得你的法之见啊，舍不得给别人喝敏秋啊，后悔愧靠都做不到，坚定这些事儿，这些善法你坚定而不做，那用布施度呢把它破裂掉，也破裂贫穷的因缘，因为坚定呢导致于贫穷啊，即能引得广大财位。它正面负面表列就是破裂坚定贫穷，正面表列是能够引得广大财位福德之量，故名为施啊，顾名为师。那第二，为什么叫做戒呢？因为戒能够熄灭恶戒，能够熄灭恶趣的因，以及帮助我们取得善趣，以及获得等持。所以你要获得等持，等持就是三摩地得定，持戒是非常重要。因为你不持戒啊，心会惶惶然，不安定。你努力在蒲团上想要修定，因为戒不清净很难成就。你纵使勉强有一点定，那么呢也很多的磨难。所以戒清净，你的定才能够清净啊，这是为什么称戒的理由。第三个，为什么称为忍呢？因为忍波罗蜜多呢能够灭尽愤怒。你经常修忍度呢，你心中没有愤怒的心，眼中没有敌人，也没有冤仇，你也不会假设，你也不会认为谁对不起你，所有一些冤仇呢，那个心的分别都放了下去，即能善助自他安稳。你自己呢心中没有敌人，你半夜敲门心不惊，对不对？自安稳，你也没有想要去触恼别人，他安稳。所以能够修忍度的人呢，自他得安稳，所以故名为忍。那为什么叫精进呢？因为精进度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呢？远离一切的懈怠。不晓得你们可能在外面还会人模人样的哈，回到家里之后呢，哎，是不是腰就挺不直了，瘫到沙发就这样， 啊，手脚就异处，人就不成人形，会不会是这样呢？你不妨试试看各种姿势，真的，有的靠不如不靠，既然不靠，挺直腰，对不对？就跟插个蜡烛一样，对不对？用七支做法，你会发觉最能够做的安定。睡觉有各种躺的姿势，右斜卧是最舒服的姿势。你看佛所教的都是各种生理学心理学，算起来一切都能够让你得清净心最好的方法，对不对？你去实验就知道了。它远离一切懈怠，让你的心不生起恶根不善法的心。反之呢，精进能够让你选择对的事情，让你心越来越远离烦恼，能够生起无量善法，而这个心呢能够令其增长。所以精进呢、不是一个念头而已，它是有很多正确的想法，因为你的想法积极，所以你的身心就会精进。那为什么叫净虑呢？又能消除所有的闪动因缘。你知道那些东西是不吉之物，你不用汲汲营营那些事儿，而且呢，你尝过了四禅八定，乃至于呢大乘不共三昧的益处啊，你心呢不会喜欢在别的地方住。老实讲，你今天告诉我说，哦，哪个地方很好旅游，哪个东西很好看，哪个东西很好吃，我说、不如我禅定一下。你得过定的味道之后呢，五欲六尘，别人说破嘴动不了一颗汗毛，你心动不起来，即能引得内心安住，故名为净虑。故名为净虑，这绝对不是甜柠檬的心态啊，这也绝对不是酸葡萄，不是酸别人的葡萄因为自己吃不到，也不是因为自己只有柠檬酸得要死还说自己很甜，不是这样子曲解，也不是这种歪钩戏抓，是自己真的能够得到那个好处，对不对？而且可以看得到你得到的益处显现于外，人家也会羡慕，对不对？那为什么叫做慧呢？为什么叫般若呢？因为般若度啊，所修学的一切佛法能够除遣一切的见趣。见趣是什么意思呢？只认为自己对，根本搞不懂别人的意见，这叫见趣。只认为自己的知见对，又弄不懂听不明白别人的 道理跟方法，叫见趣。也知道把一些错误的当作对的，叫邪恶慧，我们叫颠倒执。那能够引发你呢，能够真实的去辨别一切法的品别，所以他说即能真实品别之法。乃至于五明善巧者，你的六根呢、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能够辨别一切该要辨别清楚的事情，故名为慧。好，底下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简单的解释，今当显示训示名言，六度的名称为什么称为这几个呢？先解释总名叫做波罗蜜多，由此一切能到彼岸，你说这六度呢，个个能够到达涅槃的彼岸，是故说明为波罗蜜多，超越世间的声闻独觉布施等到彼岸，是故通名波罗蜜多，也就是大乘所达到的涅槃跟二乘声闻独觉所达到的涅槃性相上可能有一点不同，而后我们在彼果断分那地方会讲。接下来谈六度的别名，以于因时破坚慧思，果实呢就能够破裂一切的贫穷，给予果实呢引大财位广福之粮，故名为思。第二，又于因时习诸恶戒，果实呢就能够灭一切恶趣，给予未来能取善趣，于现在世呢能得等持，故名为戒。我觉得释迦牟尼佛很厉害，常文的每一句话他都安一个因，安一个果，安一个未来，安一个现在，有没有？所以他的四句啊都各个有他所指的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处所，特定的事件，能够得到这四类的好处。再来，好，再来，那么如是一切波罗蜜多训示言辞如应当初，你就照着这个释迦牟尼佛这种思维呢去对到前面的法句啊，让你们自己去做功课了。最后一个，即能善助自他安稳者，位于自身不为愤怒过失所困扰，也不生他苦，故得安稳。 对不对？自己不对，不给那个愤怒气得半死的心呢，气个皮皮错，对不对？你也不会把愤怒发自于深夜愉悦，让别人生苦，不会。所以知他都能够得安稳。那我们底下497页这段话呢，我们上礼拜算是讲过了，我们长文就不念，不念。好，我们直接翻到499页最后一行，来谈六度的差别。此诸波罗蜜多差别云何可见呢？因知一一各有三品，六度的每一度各个有三类，品的意思就是类别。布施有三品，一法施，二财施，三无畏施。好，请看到中间500页，于此宣说波罗蜜多品差别中显示体性呢，布施的体性呢，各个有三种差别。此中何故说法施等三种差别？为有法施故，知他善根，给他善根做资粮，对不对？当你为别人布施法，让他能够学习的时候呢，他能够成熟而后解脱正涅槃的善根。由于你财的布施呢，能够滋养他的身心，暂时能够得离苦，而能够让我们让他的心得定，有机会学习善法。啊，这是财施的功德。由无畏施呢，能够滋益他的心，不会让他害怕，惶惶然，心能够容易得定，也当然就能够长般若的善根。以是因缘故呢，你要成熟他有情，我们要修学这三种布施的差别相。啊，这是三种差别。好，第一行，戒也有三品：一律仪戒，二摄三法戒，三饶益有情戒。看到解释的第三行，三种戒中，律仪戒是依持戒。什么叫依持戒？最起码该做的事儿，共世间不该做的不该做，该做的你就要做，最起码的条件叫做律仪戒。那么以这个律仪做依持，为了什么呢？为欲建立其他的两个戒，就是摄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是故安住心呢，才能够做得好，才能够把摄三法以及饶益有情这两件事情做好。所以律仪戒叫做依持戒。所以者何？助律仪者便能够建立摄三法戒。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心安定了，不作恶，对不对？也不跟众生过不去，那么你要学习一切的善法，就没有外部的干扰，也没有内部的烦恼，由此修集一切佛法，就近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如果你能够守住律仪戒，复能建立饶益有情戒。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心安定了，你要能够做一些利益安乐有情成熟有情善根的事儿，你才能够做得住嘛，对不对？否则呢，自己呢泥菩萨过江都做不好了。所以呢，你要去修学自佛法，你要利益他有情，都必须依持于律仪戒当中啊，这是一个起码条件。那人也有三品，回来看看第二行，500页第二行，人三品者：一耐怨害人，二安受苦忍，三地察法忍。好，请看到后面的解释。三种忍当中呢，耐怨害人是能够忍受他就是他有情啊，别的人呢、啊、对自己所做的怨害事儿。当你勤修饶益有情事的时候呢，由这种耐怨害人呢、啊，纵使遭了生死苦，心也不退转，因为呢，你发过愿了，你发愿要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今天呢，别人来找上你，希望你能够对他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是他给你修六度的机会，对不对？你做都来不及了，你怎么会弃嫌他呢？所以当然就可以耐一切的怨害，即便因此而遭生死苦，心不退转。所以主动的发愿，而不是被动的忍，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动机上出发点不同。第二个，安受苦忍，前面呢是耐一些有情的造作怨害，而安受苦呢是境界的迫害，境界的迫害。所以安受苦忍正能正忍受所遭重苦，又是忍力于生死中虽遭虽受重苦而不退转。 简单的说，寒热苦，工作的时候受诸尘劳的苦，对不对？好，还有一些到一些这个比较荒野的地方呢，你可能会有猛兽啊，乃至于蚊蝇啊、叮咬啊，等等等等，操作上所遭受到一些境界的苦，你都能够安受，因为呢，你有关怀的目标。第三种，地察法人。今天有人来听经闻法，听一次，哦，两点钟没一句话我听有的。第二次，不得已还是来一下，哦，多久？与其在那边睡觉，不如在家里睡得安稳一点。第三次不来了，这就是没有地察法人。读经第一页，哈，他能跨博啊。第二页看看，还是看不懂，越后面越看不懂。哦哟，连唯识学、法相那名词在追，查名词、查字典查不完，规家每个字典呢，他拢无，没有地察法人，没有文思修的善巧方便，啊，还没干啊，俩不俩没准。地察法人者，堪能审地，地就是真理。审就是思维，你没有思维观察作意一些真理道理方法名相的一些善巧，没有，所以人由此可以知道他不是咬牙切齿，对不对？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态度。由此忍力呢，建立次前所说的二忍，这句话很重要啊。也就是说，地察法忍的智慧啊，你能够有真理的观察的一种智慧啊，你才有办法去耐冤害啊，你才有办法去安受苦啊，懂吗？所以前面这两种的忍啊，不是白白吃啊，不是赔点哦安安啊，对不对？不是这样啊，是你今天观察真理啊，用清净的道理去让你有理由耐冤害，去让你有本事安受苦。所以地察法忍多么重要。你想要修六度而不听经学法的人，无有是处，观念没有正确，你怎么能够于一切六度事当中受尘劳而不受苦的逼迫呢？好，其中花了很长时间讲精进度的三项，我们过来看看第二行啊，五百页，精进三品者：一、披甲精进；二、加行精进；三、无怯弱、无退转、无喜足精进。这三品，我们看看五百页最后一行，三精进中其体差别，即婆伽梵契经中说：有事、有情、有勇、坚猛、不舍善恶。彼经有五句。啊，依我所熟悉的呢，六度在般若经当中讲了很多，在精进度当中呢，他就讲这五项：有事、有情、有勇、坚猛、不舍善恶。底下呢，就是把这五句经文刻成三个精进的体，即是此中三精进体之所解释。第一个，什么叫做披甲精进？披甲者不是，我们当然文字上是带的盔甲。什么是盔甲？菩提心是真盔甲，戒是真盔甲，对不对？无分别智是真盔甲，是因为你有无分别智的智慧，你有菩提心的动机，你有戒的住处，你没有做亏心事，对不对？由此之故，你不就是身上好像穿了盔甲一样？请问你有什么弱点？你有什么缺点？别人可以找你的破洞，请问，对不对？天不怕地不怕，对不对？我不犯戒，半夜鬼都不会找上我，对不对？心中没有害怕事儿，一切事儿看不懂没关系，用无分别智信受奉行，大智不差，是不是？这些的智慧让你有势力，势力意思就是说过水后，虽然没有办法真的马上就做到，可是那个下手啊，有势力，有势力，就好像千军万马一样，你知道护法神在你这边嘛，对不对？智慧终究帮助你有耐性找到正确的方法， 你心呢根本不害怕，只要有佛法就会有办法，呵呵，对不对？现在出去我不用等全部的路灯通通变绿灯了我才上路吧，对不对？边上路边找方法，注意啊，路啊，谁你去注意，对不对？我们相信菩萨护法都在那边等着帮我们的忙。这就是披甲，你有这么好的条件，比盔甲穿在身上挡该被戏挡坏坏，对不对？好太多了嘛，这都是披甲精进。第二种，有情。什么叫有情呢？有情就是因为你修善品加行很精进，因为你精进修善品加行，所以你根本没有空烦恼嘛，对不对？你都在为成功找方法，你怎么会为失败去找借口呢？没有空去找借口，因为来不及，连你要去该要做的事情就列表上一堆，哪有空去烦恼，哪有空去无聊，哪有空去打闲岔，对不对？有情，你心呢，住在精进里面，于这个家行呢，能有精勤，觉得那是必要做的事情。接下来把有勇、坚猛跟不舍三个这三件事情对到底下这三个，由无怯弱、无退转、无喜足生精进心，如其次第，于此后时有勇、坚猛，所以有勇那个后面应该加个顿点啊，坚猛顿点，然后呢，不舍三恶故。不舍三恶是咱们非常如果你读过论语就知道不舍三恶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看看底下的解释啊，由此三事来，由此三个精进体啊，来解释般若经当中六度的五句，所以则何呢？或有最初为求无上正等菩提，虽有失利，所以呢，你的披甲的甲是什么呢？求无上正等菩提的心嘛，对不对？就是有这个失利。你对于三十七菩提分般若行呢，这个家行呢，不能彻立，故说有情。你精勤修菩提之分，你有了勤心呢、啊，或虽富有勤心，或有怯弱。哎呀，看到这个对象，哇塞，这么高，那我可怜个歹机，对不对？人家个矮矮的，一样啊，跑马拉松啊，对不对？一样南极北极这样照跑啊，对不对？所以呢，都是你今天啊开始做啊，所以有勇不怕。不怕目标高，不怕路途远，所以呢，你有这个精进的心，你也不要怕那个目标，所以叫做有勇啊，有勇，又有勇心，所以你在半路当中不会退屈，因知道怯弱就是退屈，心不退弱呢，逢生时苦，心或是有时会退转，可是对于要想到成就无上正等菩提，由此退之所求的佛果，就会觉得划不来，因此就不退了。因此就不退了。为了对治这个退的心呢，啊，为了对治比例无退转，所以无转退者，即是坚猛故没有退转，显示那个坚猛。对于那个目标的决心呢，是很坚定的，很坚定的。勇是不怯弱，不怕难。猛呢，坚猛呢，是目标啊，那个意志啊，很确定，很确定。那么由坚猛故呢，逢苦不退。有谁逢苦能不退转？有些人可能逢苦不退转，但是呢，得少善，便生喜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那么由此不证无上正等菩提，对不对？舍大取了小果，划不来。是故啊，次须说无喜足，是不得少生喜足意。此啊，这边底下那个原来是什么符号？改成逗点。不生喜足意，底下改成逗点，此即显示不舍善恶。恶是什么呢？恶是马车啊，用来衔接那个马跨在马身上或者是牛脖子上的那个弯弯的东西。所以你把一切的成就都放在哪里？都放在坚固那个恶上面，不去取那个中途的果，让那个马透过这些善法加行的那个中途的果啊，更坚固那个衔接性，拖着马车啊走更远的路，不舍三恶，把那些圣人所教给的道理通通写在那个恶上面，对不对？就像勾践复国一样，对不对？找个人，好，自己卧薪尝胆，或者找一个人出入门都跟你讲， 勿忘在举，这些都是帮助你提醒你在不舍善恶，不要以少为足，你的目标是成佛，不要求少果就知足了。因为有些时候啊，得到这个善果觉得还不错啊，对不对？阿弥陀佛啊，对不对？公开他这些被众生就容易以少为主。善恶者就跟你讲，你把所有中途的善根都拿来绑住马车，让他可以走得更远，就近达到无上正等菩提才放手。由是一故啊，用这五句话说三个精进的体。接下来禁律三品者，五百页的第三行，一安住禁律，三引发禁律，三成所作事禁律。我们回来看看这边的三禁律中，三禁律中安住禁律者，由此能安宪法乐住。宪法乐住就是四禅八定，当你能够在座上修达到四禅八定的时候呢，你就安住四禅八定。有人呢在蒲团上坐不住，那是因为呢没有得定。你得定之后呢，你的心、你的身、你的心呢是能够安定，是能够安定的。能够安定于四禅八定的状态呢，就叫做宪法乐住。这个心就叫做安住禁律，没事也不闪动，没事不去攀援，没事也不去拉拉手，不是没事了就开始上 MSN、Skype、脸书。给自己忙得要死，没事关机，对不对？该做的事情上线，事情办完了 off， 没有贪恋，定好时辰，照规矩办事，该做就做，做完放下，对不对？安住禁律，没事不要攀援嘛。第二，引发禁律，引发禁律就是你得了四禅定以后呢，在四禅定当中修学无漏的神通，引发六种神通。六种神通呢我这边不表列了。第三种，成所作事的禁律。什么叫成所作事禁律？你们耳后只要看到成所作，那都是佛的功德。你成佛以后没事还是住禁律，有事还是引发神通去把事情办完，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神通是为了要教化有情，没事的话呢安住禁律，对不对？教化有情叫做精行，没事呢就精做，有事就精行，依着你的心做该做的事儿。成佛以后还是这么办，这叫成所作事的禁律。为依此故成立所作利益有情的事儿，是故说明为成所作事。由此义故禁律有三品，安立慧体中也有三种，其一一了。我们看看五百页第四行，慧三品者，一无分别加行慧，二无分别慧，三无分别后的慧。我们前面入所之相讲过了，无分别加行慧是什么呢？以无分别智为目标所修的软顶忍是第一的加行慧，对不对？就是四训之观所引的四种如实智，就是你的无分别加行慧。请注意，他不是已经无分别了，是为了要证得无分别所修的加行慧。当你见到以后所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二个无分别慧，就是见到了智慧。见到以后呢，后后入初即喜地，一直到十地法云地，我们所用的慧呢，就是第三无分别后得慧。为什么叫无分别？因为你已经证得无分别慧了，依止于无分别慧，随顺众生修厚德慧。啊，什么叫厚德慧？厚德慧呢，专门指讲经说法的智慧。你能够在十地位当中寻找方便教化的友情，依止于你的无分别慧去发起讲经说法的智慧。那所有那些你所学习的道理跟方法，通通都叫做以无分别智为依止的厚德慧。所以这三品呢，我们前面讲过了。好，底下呢做两句结论，这就是我今天写的一整个白板的理由。看来今天没有时间解释了，我们下礼拜呢把笔记带来，我们稍微解释。我们看看这边所说的两件事是哪两件呢？ 501页倒数第二行，如是相色，云何可见？由此能摄一切善法，是其相故，是随顺故，是等流故。简单讲就是安呢。难道这六度就可以包括一切世间跟出世间的善法吗？无著菩萨说可以的。那你 prove me， 证明我看看，为什么这六度的相可以摄一切的善法呢？何以见得呢？无著菩萨就讲了三个理由，由这六度能摄一切善法，这是结论。底下是三个理由，第一个是其相故，第二个是随顺故，第三个是等流故。第一个是什么呢？你所有世间出世的善都可以归纳成六度的相。第二种，六度可以随顺一切的善法。随顺意思是什么？方便施作。你只要六度做得到，世间出世间一切善你都也做得到，就是随顺的意思。你只要做得到六度，那么世间出世间一切善你也都做得到。可是反之不然啊，你能够行世间善，六度不见得做得圆满。你只要六度能够做到波罗蜜多相应，那么世间出世间一切善你都也做得到，这是随顺的意思。第三，等流。因为你能够行六度，等流意思就是相似相续，你就能够发展出无边的差别，对不对？有各种的善品加行，那无量无边无数，随各种的境界可以开发出各种的善法。所以他大胆的打一个包票，他说六度能够摄一切的善法，何以证明？今天没机会证明了，我们下礼拜你们把笔记今天抄的带过来。502页，他说此能够摄一切善法者，因知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确实能够具足摄一切善法，彼亦能够摄波罗蜜多，因知此中一切善法即是一切菩提分法。请注意这边所说的菩提分法，你只要能够证明六度跟一切菩提分法能够相摄，那么就可以摄一切善。因为这一切善不只是指一般的天人善法，是指能够成就波涅盘的善法。所以我们下礼拜就去证明六度跟三七菩提分的善根，请问广略能够相同吗？不只是如此，我们白法有11个善，也去对位看看这些善法到底够不够用六度来包括。是其相故，为什么？相指的是般若相，以般若为首，一切度能够成就涅槃，没有般若，一切度通人天善而已所以因为六度是般若相，菩提之分三七菩提分法也是般若相，所以相摄，所以相摄。第二个是随顺故，因知即是信清安等，这边指的就是11品善我们下礼拜再来谈。你如果好好去看六度，六度里面呢，它跟我们的11品善心所相应所以今天你们的功课呢，就把白板的那个表啊拿来分析一下，请问右边的一切善品跟所谓的烦恼品怎么样跟能对治和所对治，善品怎么跟能对治的六度，不善品怎么样跟所对治的一切的烦恼品相应。什么叫等流呢？等流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修六度，你就足以发起六神通十力等一切佛的功德。这边各位请注明一下，这些功德呢，请各位参考我们本论这本书562页562页广列一切佛的不共功德。你只要修六度，佛的这些不共功德都能够等流发起，不用另外去学，你就好好去贯彻六度，佛的一切不共功德呢都可以次第完成。第二句话他总结，如是所至摄诸杂染， 这六度所要解决的障碍是不是包括了一切所要解决的杂染呢？无著菩萨说是的，可是你要证明呢、啊，不能说的就算了。云何可见？一样三句话，是此相故，是此因故，是此果故。你况无我讨得好哩，是不是？世亲菩萨的供啊，如到彼岸摄诸白法前已经显示了，此所对治亦摄一切诸杂染法，所以你必须要证明六度所对治的的确包含一切的烦恼品法，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烦恼品法拿起来也分析一下，是不是六度所要解决的六种弊是不是足以包括一切的烦恼品法？如果它包括了，没错，你只要把六度做完了，一切烦恼品法都被你解决了，的确是没有剩余力。所以你看啊，做论呢、啊、是要这样周延的啊。是此相故，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你六度所要解决的就是贪嗔痴等这些事情嘛。你不看六度里面是包含贪嗔痴，对不对？是不是包含对治贪嗔痴这三类的事情，对不对？还包括用戒摄一切的善，对不对？对治一切的恶啊，那用精进呢来对治我们所谓的懈怠放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你只要把六度做到，贪嗔痴乃至于呢八大随烦恼、两个中随烦恼、十个小随烦恼，通通要解决掉，因为他的所对治的杂染包括在其中，已经向上都包括在内了。是其因故，是坚等因，所谓不信等、邪见等，也是我们的烦恼品，也包括在内。造成烦恼品法的因，因为你的心有不信等这八大随烦恼，因为八大随烦恼障碍什么？障碍你修学止观。你不修止观，六度就不能够达到波罗蜜多。如果你能够用六度达到波罗蜜多，那么你的八大随烦恼就可以克服，那么你的十一个善品就能够对治一切的烦恼品法，问题就解决掉了。六度刚好能够包括，也不是空空吹薄机哈。我们下礼拜就用白板这个笔记来证明。接下来，如果这些事情都够解决的话呢，是此果故，是此果故，因为六度呢所对治就是坚令、犯戒、愤恚，对不对？懈怠、散乱、愚痴，是不是？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六弊。你只要有坚等因，就会有这六弊发生。你只要有烦恼贫乏的因，那么六度所对治的六弊呢，就是你的果。所以我们只要安住六度，六度就可以清净这个因，果就不发生，你就可以破裂坚定等这六弊事。所以六度本身摄一切的菩提分法，而六度的所对治摄一切的杂染，所以六度够，不增不减，刚好够。吼吼，安尼，有安尼分析了，你修六度就放心了嘛，对不对？还怕说，哎呀，我干嘛五不交转呢？你吼，啊，不会，六度做到一切三法具足，六度做到一切杂染不生。可以断，我们下礼拜再来证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下礼拜这一品就结束了，很快就可以圆满。